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走出病业假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守心性，走过生死关病业关，作者湖北大法弟子。1996年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得法前我一身毛病，头痛、腰痛、手痛、脚痛，时常头晕，特别是七岁时从楼上掉下来，右手摔断了，找名医接上了，可是胸内重伤无法医治，那时家里人多贫困，没钱进医院，只好忍痛过了30多年，留下了严重的劳伤，后多次治疗仍未根治好。得大法后，我天天坚持学法练功，半年过去了，不知不觉中浑身的病全消失了，走路一身轻，我感到特别幸福。我知道是师父将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了生生世世的业债，从此我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并一直坚定地走着。下面是简短地说说在三次生死大关、三次病业大关中，信师信法守住心性安然无恙的神奇经历。一、南竹砸头。一次装南竹，我和四个人装一个车皮，竹子都是10米长，腰围1尺3-4寸，刚装了20几根竹子，我把车上的竹子排整齐，这时老王肩扛一根大竹子过来了，用力一甩，一不注意竹子打在我头顶上，当的一声，我当时眼发黑，被打倒在地上，边上的人都惊呆了，过了2分钟我就清醒了，货主要送我到医院去，我说哪个也别动我，我有师父保护，我没事。我坐在原地打坐15分钟，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弟子。发正念过后，一股强大的能量从脑内冲出，我完全好了。货主和在场的所有人都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真神奇呀。二、千斤巨石压双脚。1998年我正坐屋落石脚，老戴对我说，上面屋脚后有一块好大的石头，要顶一包水泥做砖，我说那好，我马上备好板车、脚锄、铁签子，到那一看，的确是一块好大的石头，我把板车放好，双脚踩在板车厢内，再用脚锄去撬石头，用力一撬，大石正好掉在车厢内，牢牢实实地压住了我的双脚，石头塞满了一车厢，没有一点缝隙。老戴父子见了，立即用脚锄和铁签撬，可是无法动手。5分钟过去了，我的双脚疼痛难忍，牙齿咬得咯咯响，额上冷汗直流。他父子俩撬一下，我就钻心的痛。我说，请不要再动了，让我自己搬起来。我忍痛蹲下去，刚插进6个手指头，这时神奇的事发生了，千斤巨石竟往上飘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我双脚及时移开，往上挪出。我爬到车外边，盘腿打坐，发15分钟正念。老戴父子说，要叫救护车，时间长了会成残疾。我郑重地说，谢谢你们，什么都不用，我有师父管，我师父法力无边。15分钟过后，一股炽热的能量流从四肢冲出。好了，我说。他俩不相信，我就站起来走给他们看，平安无事。老戴说，法轮功太神了，要是我的话，肯定100%残废。三、大树砸背。记得是2012年，我们四个人去砍楚树，我的任务是2尺断香， 我事先把两米的尺制好，将尺两头用刀削齐整。这时只听一声巨响，一棵两尺来粗的大树一下砸压我后背上，我只觉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约20分钟过去了，我知道我的心还在跳着，耳朵也好，听到他们在争吵，互相推责任。这时我眼睛还睁不开，气也不通畅，我心里默念，请师父救我。那三个人想背我回家，觉得我已经不行了。这时一个热球从胸部滚动往口腔打出去，气也跟上来了，随后一股能量流向四肢流去，我站起来了，我说我好了，身边有一个同修在帮我发正念呢。他们见我活过来了，那个高兴呀。我也高兴地说，谢谢师父救命之恩，谢谢你们对我的帮助。四，30多颗肾结石自然排出。记得是在上海打工，去了半个月，突然腰痛很厉害，吃什么吐什么，最后吐的都是黄水，连续7天都这样。老板要送我到大医院去，钱他帮我出。我说谢谢你，我是练法轮功的，没有事，也不能麻烦人家的。我便坐车回了家，在家又痛7天。两个儿子硬是要送我去医院检查，结果两个肾都有结石，大的黄豆大，小的如米粒，共有30多颗。我对儿子说，这是假象，我要回家多学法练功发正念。回家后我坚持不懈的修炼，同时看师父讲法视频。师父看我有一颗坚定的信师信法的心，第二天就排出了一粒大的石头，接下来每周能排下了3-4粒石子，到最后一次小便全是黑水，随后症状完全消失，一点痛的感觉也没有了。这么严重的结石没打针吃药自然痊愈，这是修大法的奇迹呀。五，内治外治，不治而愈。2018年4月份我大便时出了不少血，一周过去了都是这样，厕所总是一片红。当时由于心性问题，我去问了一个年岁大的老人，约80多岁，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老鼠打百日洞，意思是只有100天的生命了。我清醒过来了，说解体这个假象我有师父管，旧势力不配管我。我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否定他，清除他，不知不觉也就好了。可是旧势力黑手烂鬼还是不肯放过我，又生出一个外痔来，大便也痛，走路也痛，有小指头大小，2寸来长。我想把它连根拔掉，可是手一碰到它就全身都痛。每天还要上班，搬一个800斤叉车货，每天几十吨。我多次对老伴说，我要退班了，不干了，那功夫我吃不消了。可老伴生气了，你就想吃金饭，就不做功夫了，哪个哪个还在挣钱，说个没完。当时我只好又忍着痛，饭也吃不下，菜也咽不下，1个多月掉了8斤肉，走一步哼一声，内裤全是红的，又怕给大法抹黑，心思乱了阵脚，想去医院，不在法上，向内找也没找出名堂。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到学法小组找同修切磋，同修甲很关心地对我说，没关系，晚上12点发正念发1小时，每晚坚持。我说行，这都是好事，这也是提高我的心境。结果第一天不痛了，第二天就好了，那个坏东西不知哪去了，什么都没了。谢谢同修的帮助，感恩师父救度。六，龙骨错位，不治自愈。2018年6月，我在装球料时不小心扭了腰，当时腰成了90度，直不起来了，慢慢的一步步挪到宿舍，痛苦难当，眼泪直流。一个工友叫来了主管干部送我去医院，检查结果是龙骨错位，压住了一根主神经，要动手术，打针，吃药，住院，费用得4-5万，3个月或1年可恢复。我对医生说，我是练功人，没事的，不打针也不吃药。二儿子和医生听说都很生气，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不要你出1分钱， 你现在不治，以后你自己出钱治，还好得了吗？以后不成残疾吗？为消除矛盾，我答应住两天院，当晚我就练功发正念，腰就好了。我找医生办出院手续，医生说我不敢办，怕你二儿子责怪，我担当不起这责任。我从医院来到二儿子家，二儿子一见我就说，你还不快去医院，以后出什么问题我可担当不起，快去医院。我想到大儿子家吃饭，又怕大儿子像二儿子一样的态度，我干脆去了医院。第二天早上医生上班了，我请医生给我检查，通过仔细检查什么症状都没有，医生说真是奇事。我说我是练功人，当然什么病都没有，那你帮我办出院手续吧，一个好人住医院干啥。医生痛快地给办了出院手续，这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伟大。其实修炼人的每一关每一难都是提高自己的心性，只要信师信法，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师父就时时刻刻能保护。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神迹来自信师信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1号。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和同修们一起去参加法会，我们的航班早了，提前到了离会场不远的地方等着。那是一个类似大学里食堂的地方，房子很高大，里面摆着一排排长桌和木椅，我们找位置坐下。这时师父来了，走到我面前，意思是要看看我的答卷。我转身走去放行李的地方，拿着一本装订成册的卷子走到师父面前，心里有点心虚。卷子密密麻麻填得很满，前面大多是关于正法时期与同修配合方面的认识和在做三件事时心性的提高等内容，越往后面是个人在实修方面的一些问答。我心里想着请师父看前面部分，因为答题做得有些敷衍，蜻蜓点水，不太理想。只见师父笑眯眯地接过卷子，像看透了我心思一样，直接翻到中间靠后的地方，用手点了一下，什么也没说，但我就明白了，意思是要我在实修部分补上做好。我马上向师父表示回去做好后再给师父看。这时师父又走到一位男同修的面前，笑着问他是学什么的，他的回答是类似金融方面的专业。然后师父就说，有个同修的公司缺个财务，你去吧。但男同修不加思索地说，自己在项目里不想去。师父什么也没说，笑笑地走开了。在梦中，我知道这个男同修是在项目中做销售工作，生活上很困难，长期靠家人的供养。但他坚持自己的选择，然后我和他说，你不必这么快回复师父啊，而且师父讲的一定是有师父的道理，暂时没悟到，你可以慢慢悟，回去想一想再回复师父。之后梦就醒了。醒来后我悟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首先应该相互帮助，但任何事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站在法上理智地做选择，而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大法立足于常人社会中，不注重任何形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作为修炼人， 肩负救众生的责任，家庭工作都是我们要平衡的，不能敷衍，身边的人也需要我们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他们，当然要平衡好修炼和常人生活的关系，不能让人不理解曲解大法，无意中造成破坏大法的作用。我回想了一下自己在这方面做得还好，先生虽不修炼，但对大法表现出的态度是正面和支持的。梦中师父要我补个人实修的部分，我知道是要加强正念，更加精进了。果然在事隔数月后，考验来了。我先生为我们做了一个家庭理财计划，但对方公司需要我提供家庭医生的报告，到家庭医生那里去体检报告，他告诉我说我的乳房有肿块，要我去做活检，查一查是否是恶性的。而就在大年除夕当天，先生的大哥因患肝癌刚刚去世，从检查出来到过世只有2个月，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先生有些难以接受。而无独有偶，他的大姐也刚好在这期间被检查出乳腺癌，目前还在做化疗。如今我又被告知这个结果，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我内心的确被带动得有些不平静了。当冷静下来后，回想起之前，确实在深夜多次出现过刺痛的感觉，甚至被痛醒，也有硬块出现。由于先生的亲人刚刚离世，不想让他担心等人情顾虑心以及疼痛带来的假现实的表现，强大的压力使我觉得自己生命要到尽头了，要安排后事了，眼前的一切都将失去。我深知这不是修炼人的状态，如果我的认识提高不上来，正念不足，只是形式上做到法的要求，心性没到位，那还是个常人，不是真的放下了，没有修上来。我开始向内找，首先看到了自己对信师信法不够坚定。我青年时期得法，虽经历了99年中共残酷的迫害，走到了今天，可是我在身体这方面从没出现过大的病业关。向内找，我发现自己内心深处仍有对人生美好向往的渴求，或多或少产生了安逸心，放松了修炼的意志。我不断地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解体阻碍我信师信法的一切障碍因素与人心和执着，并加强学法。学法中，师父也不断在法中点化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还说，绝不会让你非得疼那一下才算能放下生死，那只是一个形式，我不看重，我看你的心真正能不能做到。这样半个月过去了，我还没做出抉择，要不要去做检查，走一下常人的形式，不要让尚未修炼的先生误解吧。这些思绪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这段时间虽不长，但我却觉得很煎熬，在人神之间的拔河中，一会儿正念上来，一会儿人念占上风。我也第一次感受到了人生命的脆弱。就在一天晚上的学法中，一位年轻同修突然交流自己要去看家庭医生，我忽然意识到这是师父安排的。当晚由于刚刚学完法，思路很清晰，正念很足，我对他说，看家庭医生对修炼人就是一个陷阱，看上去是社会福利，去一下无妨，但是会一步步走入人的循环模式里，不 不由自己。交流中，我不知不觉升起正念，让我感受到内心非常平静和坚定。就这样不知不觉中，我对自己也做出了决定，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当此一念一出，真的感到隔着我与法的那层间隔被消融了，真感受到真念化开满天晴。见师父诗词红银寺，感慨。第二天早上发完正念练功后，我想要如何与不修炼的先生讲出我的决定才能让他理解。于是我静下心来和自己对话。你是信师信法还是信医学？信师信法。你相信修炼人的身体可以转化高能量物质吗？相信。就这样一问一答中，我又想到之前那个关于答卷中实修答题的梦。我下定决心实修，这时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中。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见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午饭后，我和先生说，想和你聊一下，就先开口了。我说，关于这个事，我知道你关心我，当然你觉得检查一下无妨，但如果真检查出来有什么问题呢？好，那我们要治疗是吧？如果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医治，还有一个比它更先进更有效，还不用打针吃药上医院，你会让我选哪一个？先生说，我知道这个问题我们早晚要谈，在我看来这是与你的信仰有冲突的，但是我想检查和治疗是两回事，这样会安心一点。当然我也相信人的身体有自动复原的能力，但是如果让我选择，我会选择目前我看到的。我说，在大法中不治之症复原的例子你也听说了一些，冥冥中一定是有比医学和科学更高的科学，而我正走在这条实践的路上，唯一的先决条件就是信。如果一出现问题就选择人的理人的方式，那我还修什么呢？过程中又谈到我们共同目睹的大法在我们家出现的神奇现象等等。就这样我们聊了大约两个小时，最后他说，我尊重你的选择。就这样我没去做检查。在大约三四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我发正念时，天幕中看到一朵形如莲花的很美的花，七彩斑斓，由远处渐渐越移越近，到眼前时停了很久才隐去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又过了一段时间，乳房的硬块也消失了，再没有刺痛的感觉，而我的先生从此也没有再提及此事，他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此谢谢师尊的救度何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什么是心不正，就是他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这件事让我深刻认识到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心正主意识强是多重要。在前两天发正念时，突然体悟到了一种元神离体的感觉，我似乎到了人类境界的边缘，看到人间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欲望执着和观念中生存，在做选择，并不是真正的自己。而修炼的人只要按法的要求去做，就能跳出常人生存的范围，从而走出人。我知道自己在实修中还有人心要去，不断走正走好自己的修炼路，在大法中纯净自己。大法弟子的修炼就是从卫斯的旧宇宙法的桎梏中走出来。所做的三件事是在住持正法的同时圆满着自己修炼路，个人的实修尤为重要， 修炼状态的好与不好，也直接关系到做三件事时的状态能否达到大法要求的标准，以及住持正法和救众生的效果。我们唯有信施信法，真修实修，不断去掉人心执着，才能更好地圆融大法。师父明示，在全面最严厉的检验中走过来的弟子，也为大法在世间确立了坚如磐石的基础与大法在人间的真实体现，同时圆满了自己最伟大的位置。见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正实好法，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层次所悟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病业发生后的思考，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6日。我把近期宵夜过关过程中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慈悲指正。二月的一天中午，我靠在沙发上想着晚上去大组学法的事，忽然觉得头晕，心里说不上怎么那么难受，本能地意识到自己想回家都走不动了。我正在上班，赶紧打车回家，到家后倒头就睡，迷迷糊糊的，零点正念也没发好。第二天早上练动功，起床时右脚抽筋，脚心聚了个大疙瘩，搬了半天大脚趾才缓过来，叠扣小腹时难受的我躬身90度，勉强练完第一、三四套功法，赶紧上床休息了。第三天练功，第一、三四套功法还行，第二套抱轮就不行了。我想他不让我练，我就练。这时马上想到这个他是谁，是旧势力，否定他。师父是让我练的，我求师父加持，一个小时的抱轮顺利练下来了。背完法正好到了户外练功时间，那里的场非常好，抱轮时眼前突然显现一片蟑螂大小虫子一样的东西，密密麻麻，很恶心。我发一念灭，景象立即消失，又是一片颗粒小一些的东西，我灭的念头一出，景象立即消失，接着眼前出现的黑点一次次变小变小，直至像雾一样被我全部灭尽，接着又出现淡绿、浅黄、乳白色组成的像海底珊瑚一样的东西，我一概灭尽。此时眼前清亮起来了，晨曦的阳光照在身上，暖融融的。我五套功法全部练完，练完功心中愉悦，一身轻松。有同修问我此次的病状是什么，我仔细回忆了一下这次过关的情况，最初是咳嗽，白色泡沫一样的痰中带着鲜红的血丝，我告诉自己是在掌功，两天就过去了，带着鲜血的痰只看到两次，也没有什么痛苦，再次是心脏病一样的感觉，路走得稍快一些，胸前发紧，像刚刚跑过马拉松一样。我马上想到自己是在掌功，那难受劲很快就没了。还有一次是看到同修突然摔倒住进医院，我曾经血压高达200以上，思想中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负面想法，我一直正念否定，这不是我的想法，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可还是出现了不正确状态。一次走在曼哈顿的街上，曾接连三次出现阵发性头晕，险些摔倒，我想自己又是在掌功呢，病状瞬间消失。最重的一次是在打工回家的路上，我赶红灯走得急了些，胸前发紧，喘不了气，心前屈痛，难受的路都走不动了，只想蹲下。我想这又是在掌功，可还是痛，痛得很厉害。我对旧势力说，我在掌功，我在承受我自己应该承受的那部分，你不要趁机捣乱， 我绝不承认你，我求师父加持，病痛很快消失了。师父说，练功人将来修炼也不会舒服的，身体出现许多的功，都是很强烈的东西在你身体里动来动去的，搞得你这么不舒服，那么不舒服。你不舒服的原因，主要是你老是害怕自己身体得什么病，其实在身体里头都出了那么强烈的东西，出的都是功，都是功能，还有许多生命体，要动的话，你会感觉到身体发痒、痛、难受等等，末梢神经感觉也很灵敏，各种状态都会出现，只要你的身体没被高能量物质转变之前，都有这种感觉的，本来是好事。见转法轮。修炼已到尾声，旧势力不让我们修成，下狠手迫害我们，你承认了他，他就往死里害你。此次的病状表现就是把我以前过病业关时的症状几乎完整的表演了一遍。我知道我是在长功，层次在提高，我的宵夜长功过程中痛苦是师父给承受了，我只承受表面的一点点，本来就是件好事，心中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师父告诉我们，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晰不足再精进。见红营二，理智醒觉。我全面调整自己，认真学法练功，长时间发正念，我全盘否定旧势力，如果我与旧势力有约，现在全部作废，我求师父做主，我只走李洪志师父安排的路。此次过关没耽误我任何正实法的事，我在全球电话营救平台做项目，凌晨三点练功，我照样给大家放音乐，和大家一起学法背法打电话，这期间腰骨队训练一次没落，我都参加了。向内找迫害发生的原因，学法不认真，执着常人新闻。我在组里做协调，学法时看有同修没上线就发短信叫，尤其是周六日学新经文和各地讲法的时候，还回短信接同修打来的电话等，嗓子痒了喝点水，为了不耽误下面的主持工作，学法结束前去卫生间打扫打扫等等，似乎做大法的正事就可以不按法的要求做了，这是修炼的大漏啊。学法过程中还时常困顿，甚至出现过主意识瞬间丧失，下面该读哪段法都不知道了，练功也困顿，发正念倒掌时有发生，知道是有另外空间邪恶因素的干扰，可从没想过为什么能干扰得了我。发正念能解决一些问题，但不能彻底改变这种状态，很苦恼，其实还是向外找了。打工的地方有常人看《大纪元时报》等大法弟子办的报纸，开始我只是浏览一下大标题，什么一带一路、中美贸易战等时事政治，为了搞明白，我就开始看里面的内容，而且越看越上瘾，还依据报道的内容揣测时局的发展，自己还执着得不得了。师父说，至于说谁的政府谁怎么样，其实作为修炼的人来讲，根本就不用去考虑他，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他，我就是来救度众生来了，今天谁当政，明天谁当政，他谁愿当政谁当政，那是神安排的，他就这样，你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儿去，你就想偏了，只要你一想就偏，根本就不去管，你们就做自己的事，往往有的时候你们越执着某件事情，那件事情越出问题，越会形成心性观的一个东西了，你越不去管那些事越好，你们有你们的路，人有人的事，你们有你们要做的，对于政治上的事情，对于党派和党派之间的问题，管都不要管，想都不要想。见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以上我所有长时间形成的执着和人心，由于对自己的放任不断加强，以致很难去掉，这状态只有魔高兴，自己还意识不到，目前以上提到的问题自身还有存在，这次一连串的病业反应让我警醒，我在努力归正自己， 在这些方面有了很大改善，我会继续不断在法中归正自己的。通过写交流文章，使我进一步认清自身存在的问题，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不能只是嘴上否定旧势力，一定要作证，修得无漏，才能不让旧势力抓住迫害的把柄，才能真正否定了旧势力，才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以上我近期的一点修炼体悟，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念是谁在起作用？作者十方行。我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有的病业中的同修在磨难中，先是对帮助他的同修有依赖心，有的后来又转为怨恨心，为什么呢？我想谈一下自己的理解。我们在看交流文章或听明慧交流广播，都会看到或听到某同修出现严重病业假象，通过同修们的帮助和发正念，自己通过向内找归正自己，从而正念闯出病业假象的实力。但往往有些病业中的同修就只注意到同修们的帮助和发正念，而忽略了自身的向内找，从而对同修产生依赖心，想让帮助他的同修们也像交流文章中的同修们一样来帮助自己。如果达不到病业同修的理想要求，甚至可能产生怨恨心。首先，病业中的同修产生依赖心，是认为帮助他的同修们可以通过发正念来帮助他们。其实这里有个误区，就是同修在发正念帮助病业同修时，真正起作用的是谁？是师父啊。别忘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修炼中的人，正念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有师父的加持，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有愿望而已，否则我们能做什么？我们的病都是师父拿掉的，不能本末倒置。其实师父时时就在我们身边，为什么师父不把你的病业假象拿掉呢？为什么要依赖有求于同修呢？而不是自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向内找自己呢？这也是信师信法程度的体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多学法走出病业关，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选自明慧网2019年6月16号。我是一名已经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做大法真相资料也已经十多年之久。在今年元旦左右，我经历了一次大的病业关，我把它写出来，希望对也正在经历病业关的同修有所帮助。如有不在法上，请同修指正。之前我一直把打印机等设备放在家里，肃江后警察上门骚扰几次，为了安全起见，就把打印设备搬到了楼下小棚里。我家小棚面积很小，供我打印使用的面积更小，也就两三平米左右。我长期处于坐下直不起腰、伸不开腿的状态，条件虽然艰苦，可在这样严峻的情形下还能不间断地做真相资料，我心里非常满足。可是由于空间太小，空气不流通，打印油墨的味道迟迟不能散去。我打印资料不但供自己使用，也供给周边的几个同修，所以打印量相对不小。我打印的频率是在每周三四次，每次三个多小时。因为出入不便，所以经常是打印机工作，我坐在打印机旁边看法、看资料或者发正念，这种状态持续了2年半左右。开始时我的干事心很强， 特别愿意去打印真相资料。但在小鹏打印一年左右，我就出现了畏难的情绪，身体渐渐出现了不适。内心希望去打印资料，但总是觉得浑身难受，后背酸疼，肚子发胀，胸闷，眼睛疼，头疼，嗓子疼，心脏也疼，反正就是浑身不舒服。坐到那样一个小地方里，感觉非常束缚。即便难受，也没耽误做大法资料，也没耽误学法。每次去打印资料，正念就足了。我是神，谁也干扰不了，谁也不配干扰我做三件事。身体的不适就抛在了脑后。可放松下来，身体就始终不舒服。我向内找，学法不足，发正念也不足。但找归找，却一直找，也没找到根本问题。直到有一次，我正常开打印机，没过几分钟就感觉到恶心、头晕、上吐下泻，像中了毒一样。这时我才意识到，表面是因为不通风，被油墨熏中毒了，实质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接下来的几天，高烧不退，不间断的咳嗽，咳得整晚睡不着觉，也没当回事儿。咳到第三天，出现了咳血的现象。看到这种现象，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儿女都在网上查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想带我去医院检查。见状，我思想中也稍微不坚定，但马上正念足起来。如果去医院检查，真的检查出问题，也只有师父能救我。这时在我脑中突然出现了师父的法。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选自《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我的心一下就稳了，哪儿也不去了，去医院折腾有啥用，我就安安心心的在家学法了。后来干脆我什么都不想了，不再纠结自己的执着，认定自己是个真正的大法弟子，每天保证学法不少于三讲，一至五套功法早晚各练一遍，正常讲真相，送真相资料。通过大量学法，我对师父这段法又加深了领会。这次病业关持续了两个月之久，这么大的关难，一定是自己执着才导致旧势力钻了空子。可最大的痛苦是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执着什么，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来迫害，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闯过来，一天天都这样，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这种无奈和负面思想还是会时不时的冒出来。我跪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我不能给大法抹黑。当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就有一股精进到底的力量支持着我多学法。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那为什么还老在这儿纠结？那我为什么不听师父的话，将计就计，正好多学法，多练功，利用这件事儿提高自己，坏事儿也是好事儿。我是死是活，师父说了算，我一定要闯过这一关，我就走我师父安排的路。同时认认真真地向内照，修自己，善待他人。在修炼中按照法的标准，规正一言一行，跳出旧宇宙中维斯的框。一天早晨起床后，又出现了负面情绪，非常郁闷无奈。这个状态什么时候是个头？想完后突然意识到这种念头不对，于是我马上向师父认错。师父，我不应该这样想，我错了，我都得法了，我还有什么可郁闷的？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在我转身的一刻，我的心情一下就敞亮了，就像打开了好几扇门一样，一个念头打入我的脑中，我好了，这回真的好了。一下我意识到了，这是师父帮我把这种物质拿掉了。于是我来到师父法像前给师父磕头，谢谢师父，太感谢师父了。在这期间，师父鼓励我，为我清理身体，每天都会去厕所，多年的便秘也变好了。通过便秘的改善，我一下有了信心，师父就在管我，替我清理身体，胸逐渐的不疼了，后背不沉了，身体也有劲儿了，走路也快了。 我知道师父替弟子承受过去了，心中充满了感恩与惭愧。不知道师父耗费了多少心血，只希望自己能从此精进不止，不再让师父操心。经过这次磨难，我才真正认识到修炼的严肃，因为不会真正找自己，甚至不会修，来了磨难向外推，为自己辩解。小棚面积小，不通风，这都是表象，实质上还是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向内找找不着，那就从一丝一念归正。只有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修炼人，遇事向内找，向内看，向内修，修好一丝一念，才能走好今后的路。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